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公安部表态支持调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主席孟宏伟。韩国总统文在寅透露，习近平将很快访问朝鲜，而金正恩将出访俄罗斯。北京连线，美国国务卿访问北京，习近平见与不见都是新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彭斯演讲，美中绝对宣言还是选举谈判策略。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表示，他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很快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会面，这是为降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所持续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金正恩已同意尽快安排第二次美朝峰会。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蓬佩奥和金正恩对下次峰会的地点和日期进行了精选。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援引金正恩的话说，金正恩与蓬佩奥星期天的会谈有成效，十分好。文在寅星期一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除了美朝第二次峰会外，金正恩委员长访问俄罗斯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亦即将很快举行。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金正恩也有可能举行峰会。文在寅说，朝鲜半岛的新秩序正在建立之中。据中国媒体报道，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10月8号凌晨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通报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收受贿赂，涉嫌违法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情况。公安部还透露将查处与孟宏伟共同收受贿赂的官员。此前10月5号向法国警方报案，称孟宏伟在返回中国后失踪多日的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星期天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介绍孟宏伟失踪的相关情况，寻求有关孟宏伟案的真相正义。随后中共的中纪委官网发布简单通报，指孟宏伟因为涉嫌违法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几个小时之后，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已收到孟宏伟立即生效的辞职信。同时有分析表示，孟宏伟案处理方式令人震惊，认为有可能重挫中国未来出掌国际组织的努力。目前法国警方对受到安全威胁的孟宏伟妻儿提供保护。中国央行星期天宣布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向中国经济注入7500亿人民币之后，中国股市星期一仍然出现大幅下跌，投资者担心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中国蓝筹股沪深指数星期一上午下跌3.6%，上证指数下滑3%。上个星期五有报道说，中国在芯片中植入了监控微芯片之后呢，中国联想公司和中兴公司在香港和深圳的股价大跌。与此同时，美国债券收益增加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加大压力，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至1美元对大约6.9人民币，为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香港记者协会以及多个国际媒体组织在特区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答为什么拒发《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签证。与此同时，马凯获准在港短暂停留。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等6家香港和国际媒体组织10月8日午后在特区政府总部外举行请愿，主题是为什么不让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继续在港工作，特首请回答。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清请愿活动前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那个本地跟国际的媒体团体做了一个人事信给那个特首林郑月娥， 就是对于那个香港政府不批那个工作证给那个《金融时报》的编辑，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对新闻自由、对于香港国际的形象都有很坏的影响，令人觉得这个是。不批那个工作证，是不是跟那个外国记者会八月份的时候邀请香港民主陈浩天去讲演讲有关？如果是去这个有关的话，就令人觉得这个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负面的影响。
香港政府和北京驻港机构都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举办的那次活动。外国记者会则坚持邀请各种政治背景的人演讲是该会的传统，但并不表明该会认同演讲者的观点。香港民主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已经被取缔。请愿活动中，杨建兴向媒体展示了目前已经征集到的5300多个签名。香港政府拒绝向《金融时报》记者马凯发签证后，新闻处发言人表示，政府不会评论个案，入境的惯常做法是一般不会说明申请被拒的具体原因。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签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区政府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权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签证延期申请作出决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理有关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预。被拒发签证的《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目前正在香港停留。报道说，他在结束泰国行程入境香港的时候，在机场被移民官盘问，后被允许在香港停留7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诺德豪斯和保罗·罗曼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诺德豪斯和罗曼在气候和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涉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根本、最紧迫的问题，为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人类福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罗曼的理论对中国一代经济学家也有很深的影响。中国十一长假刚刚结束呢，北京就发生了2件大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亚洲，坊间传言习近平将出访朝鲜，朝鲜问题或成为一个焦点。另外一方面呢，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称他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给我们介绍详情。艾德，你好。
你好。
嗯，蓬佩奥这一次亚洲之行呢，先后访问了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舆论认为呢，这一次访问主要是讨论朝鲜问题，为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会面做准备。那么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不到6个小时。这一次访问都主要有哪些议题呢？艾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3电视访问，蓬佩奥没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国务卿今天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此次会谈双方相互指责，王毅在会谈中有提到美中贸易关系和台湾问题，他说中美还是要坚持合作共赢的正道，不应该陷入冲突对抗的企图。蓬佩奥向王毅介绍了他和金正恩会谈的状况，他也说我们对你描述的问题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对中国采取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嗯，
国务卿他与杨洁篪的会谈像是这相对温和一些。杨洁篪表示中美两国必须扩展政治合作，蓬佩奥表示美中两国有很多分歧，相互听出意见也是很重要。徐波。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说蓬佩奥没有见到习近平，似乎双方之间的对话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那么这一次访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艾德。
从今年开始，今年初开始，美中关系摩擦不断，贸易战持续升温，现在双方没有让步的迹象。美国宣布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装备发展部实施制裁，美中两国军舰在南海差一点碰撞，中国取消了两国部长之间的安全对话。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对话政策的演说，从多个方面批评了中国。似乎美国已经对习近平失去了耐心，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这一系列举措引发了中国的强烈的反应。但是蓬佩奥在前往中国的路上说，中国决心支持国际社会朝鲜无核化的努力。显然朝鲜去核化，美国还是需要中国的支持。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今天说，朝鲜领导金正恩将访问俄罗斯，然后习近平也会访问朝鲜。在美中关系的紧张背景下，中国是否会趁机打那个朝鲜牌，是很值得关注。徐波，
好的。那么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国际刑警组织这个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突然失踪。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中国当局澄清孟宏伟的下落。他的妻子呢，向法国警方报案几天之后，中国当局才宣布对他展开调查，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孟宏伟他是如何失踪的？中国官方目前都有什么回应呢？
中国的黄金周长假刚刚结束，官方对于孟宏伟的失踪终于有了回应。法国调查发现，孟宏伟他有经过斯德哥尔摩飞往北京，然后试炼。孟宏伟的妻子 Grace Meng， 他在法国接受媒体采访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国家检察委员才宣布孟宏伟正在接受调查。孟宏伟的妻子在法国警察的保护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北上和恐惧走向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如果我的丈夫不能站在我的面前说话，我不能相信任何其他的形式。他还展现了孟宏伟在被失踪前的手机聊天记录。中国公安部党委在深夜关于此事召开一个会议，然后今天发表了一个充满政治缺乏指控细节的声明。那个声明中，孟宏伟提到孟宏伟的调查，还说那个调查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移民，也强调拥护习核心，还提到坚持彻底肃清九永康的流毒。今天的中国外交部长例行记者会，孟宏伟的情况也是各大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外交部发言人卢康说，中国会继续支持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2016年的时候，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有人担心中国会利用这个刑警组织打压海外的异议人士和维吾尔人。但是在中国宣布调查孟宏伟以后，国际刑警组织才收到他的辞职信，这一点非常讽刺。另外，孟宏伟在禁忌的情况下用 WhatsApp 给他的妻子发讯息，似乎暗示这位中国的警察头子并不是很信任中国的微信。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彭斯演讲，美中决裂宣言还是选举谈判策略。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具有划时代意义，美中关系面临40年未有之变局。一些西方媒体呢，把彭斯的演讲比作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认为他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将就此拉开美中冷战的序幕。中国官媒呢，则力图淡化彭斯演讲，说特朗普政府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树立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增加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一些中国学者更认为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增加贸易战的压力，迫使北京屈服。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彭斯讲话的意义？它是美中决裂的宣言书，或仅仅呢是特朗普政府的选举和贸易战的谈判策略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1708976-0007。但是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对中国大陆开通的热线电话一直无法运作，目前我们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在网上留言提问或发表意见，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日本产经新闻呢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发表对中国全面对决宣言，这篇报道说呢，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这个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等国际经济体系，期待中国呢能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作用。但是彭斯他强调指出，以前美国历届政府都错了。报道说这一信念正在美国成为一种共识，今后美国方面也会不断的推出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策略。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待日本媒体的这种解读？
我基本上同意日本产经新闻的这种说法。彭斯讲话确实可以看成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不过我们如果细读彭斯的讲话，也可以发现其实他还是留了很多的余地，留下不小余地。因此严格说来，这个讲话还不是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而是一个警告，一个很严峻的警告。那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全面对决就可能发生。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彭佩奥讲到说美中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呢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等等，强调合作。那么我们回顾这两年多，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多，美中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松一阵紧一阵，一会儿高谈合作，一会儿又是针锋相对。但是总的来说，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这基本上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它是在朝着这个对抗向，这个对抗这一点在发展。那么另外呢，产经新闻说的也对，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我们都还记得两年以前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的北京他更不愿意希拉里上台，因为他根据希拉里过去的从政记录和竞选中提出的主张啊，就知道希拉里如果上台呢，一定会强化对中国的所谓这个人权外交啊。相比之下呢，他觉得特朗普只是个商人，那也许呢还好打发一点啊。那么当然事后证明这个他对特朗普是严重的误判。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呢，其实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上是本来就是就相当的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情况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彭斯的讲话更多的看作一种警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按照我的估计，中国政府的回应不可能做出这个让美国能够接受的这种回应，因此接下来恐怕这个双方的全面对决仍然是势在难免。
好的。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根据这个 CNN 的透露呢，说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彭斯的讲话反映了美国决定采取一种更为强势的做法来对付中国。那么这种做法呢，具有共识性。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彭斯讲话的这个意义？美中关系真的是面临一个40年未有之变局吗？张先生。
这个过去经常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想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但是这个转折的背景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后的一个变化。在这个以往，这个政治这种东西或者国际关系都是由这些个政治家或者政客们来主导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的这些年，在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多黑天鹅、什么灰犀牛之类的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历史进程走到了今天。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关系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美国啊，这个贵国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上台，我把它也看成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是熟练的使用推特这些来和他的这个来和美国的老百姓来沟通，来不断的这个表达他的这个政治观点。那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目前还做不到。那现在来看，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上台，其实也包含着一些背后的力量。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看这个中国人民的在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其实可能就是在美国来讲很可能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亨们，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再看，有可能这个川普背后站着的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巨头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这个也决定就是说川普的政策会随着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一个是中美关系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性，所以这些问题才产生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而我以前在这里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金融资本特别喜欢腐败独裁的政权，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权的治理下，他才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呢，这种投资环境对于产业资本，对于这个科技这个投资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未来呢，这个作为互联网时代来讲，更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他们其实是不喜欢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 但是又不得不被迫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做出妥协。
嗯，
所以川普发动贸易战这一点其实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
他要希望要营造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健康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呢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可能需要新的做出改变。那这个呢现在看来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他是誓死不接受，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政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这个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确实面临一种对决。那这种对决呢可能真的要改变美中两国40年以来的所建立的原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没法避免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从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来看，其实我们对他的内容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这个此前比如像我们的一些个非主流中国的学者我们其实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比如说李伟东先生他提出这个中国要走一条红色帝国之路，这种警告已经有了。何青莲女士她写的这个现代化的陷阱啊，误锁中国，谈这个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的策略，还谈中国溃而不崩，就刚刚他跟这个陈晓农博士合著的这些，还有比如像秦晖教授他谈中国的这个崛起的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当然还有我们的在座的这个胡平先生，他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分析和预告。我本人可能在一带一路啊，在这个区分这个党国啊这方面，就我们这些观点也都被收进了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但我们并没有强调我们的发明权啊，这个我们只是学者，我们的观点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观点正在得到印证。而相比之下，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和专家，包括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的历届的政府，他们醒悟的有点晚。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以后呢要接着讨论，就是说呢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实际上是一些大的金融资本，而川普政府依靠的经济力量呢背后站的是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制造业的这个资本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真的要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他就需要把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呢建立在一个坚实的这个事实基础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啊。首先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彭斯演讲中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您觉得他们符合实际情况吗？
彭斯的讲话当然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彭斯讲话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只是谈原则、谈理念、谈价值，而且重要的是呢，他还摆事实啊，涉及到方方面面，而都列举出大量的事实，其中还有一些最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在美国政府官方所发表的对中国批评的言论中间，彭斯这次讲话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最全面、最完整，而且呢也可以说所谓最接地气，也就是最这个结合了大量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此造成所谓这个中国政府就很难反驳啊，有的甚至他根本不可能反驳。就像我们那这个彭斯也谈到了，这个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官媒这个列为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条中国政府你根本没话可说嘛，因为就是习近平就讲话就提到嘛，那中国领导人你这个大讲党媒姓党啊， 那尽管过去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党中国的那一枚官媒就是党媒，就是姓党的。但是呢，以前领导人呢，他至少他还会有点遮掩，还强调他们的人民性。而你习近平讲的这么直白，就是党媒姓党。你这样子，人家美国政府要是不把你的媒体当作外国代理人，那不是把你的话不当回事儿了吗？所以别人这么做，你这个中国政府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另外很多情况都是其实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人才改变了看法。这点你看彭斯讲话那个基本问题谈了这个，就是说你这么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其中美国的投资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可是到头来呢，你中国对美国居然是这么一种态度。我还看到那个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先生也写文章提到嘛，我2013年不是中国军方推出一部影片嘛，就叫较量无声，说那个片子让美国人看了非常震惊，说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朋友了，结果你们一直在把我们当敌人。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彭斯的批评对中国片固然非常尖锐，但是呢，实际上你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咎由自取，是你自己这么做才引起这么一些结果的。那个在彭斯的这个批评中间，他基本上都是根据事实。但只有一条批评，恐怕比较多的是基于一种推论，有种推论的性质，那就是他彭斯说，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让步。北京还会试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其实当然北京已经在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已经有了很多的表现。直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方面的进展呢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和中国的实力还相应的不像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么强大关系。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呢，如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那么它一定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逼人的角色，去这个更进一步的扩张它的那个影响力啊。也就是说，它会必然要走向争霸和称霸的道路。这一条批评呢，虽然带有种推论性质，但是呢，它这种推论是基于这个历史的事实，基于情理，以及基于对中共政权现在。他的当下的表现就是说，你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你在强大之后对别的国家的人民反而会善待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看来这个，如果要说这个彭斯的批评，在我看来呢，当然还有些也有不足，那就是有些地方批评的还不够，有些方面这个也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还没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彭斯的批评那是这个是相当全面。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它有了大量的这个实际一个势力作为它的支撑，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其他的时候一些整个外国的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政府啊发表对中国的批评呢，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认为呢，总的说来或者基本上，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中国官媒不这样看了，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并不高明的造谣术，他说呢，彭斯的讲话对中国的这个污蔑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那我请教这个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
我觉得人民日报虽然是一个中共的官方媒体，但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所以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讲话对这个所指啊，说这个彭斯讲话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判断正好应该加在人民日报自己的头上。就是我们回顾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彭斯话，他也是回顾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呢，他是这个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度的一段历史的高度的概括。他中间谈到了就是在 这个19世纪末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有门户开放的这种主张的一个延续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那么他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在这个二战期间，在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军队的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和这个共同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这些历史他也谈到了，也谈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那段最不幸的历史，就是中国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指使下或者是在一些欺骗的这种状态之下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个战争的后果其实是导致了中国有20年的时间一直与世界隔绝这个是这段历史他也谈到了。那么当然更多的他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的这种各种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使中国走向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文明之路。所以我觉得这些回顾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但是我们再看看另一位老大哥我们的领导刚刚还访问过他们跑到这个原来的中国领土上去这个开会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海参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北方邻邦他们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多少万平方公里领土，那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应该不能忘记的到底这个中美的关系和中俄的关系到底谁给中国的伤害大。当然我觉得彭斯讲话也有他没有这个涉及到的地方，比如64事件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影响，以及美国在64事件后对中美关系的修补，包括这个多次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把中国拉进了这个 WTO 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实际上现在看这个倒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对美国产生了伤害，而且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些在这些问题上这个彭斯的讲话的反省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可能也有一些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是强烈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比如魏京生先生所以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忘记。那么但是再看这个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基调来看，其实它跟这个中国政府关于这个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强调的是就是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也改变不了谁，实际上是中国不想改变，不想中国的执政党不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想进行这样的改革。所以他强调就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还是强调双方合作，还是避免把这个贸易战确切的定位为贸易战。他现在一再强调的永远是贸易摩擦所以我觉得从中共的内心来讲，他还是主张合则两利什么斗则俱伤他还是讲这一套他还是想避免这个中美真正的形成长期的贸易战或者是长期的这种对抗和冲突。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刚才两位嘉宾分别表达了他们自己对彭斯讲话的这个 评论和观点，我们来听听我们网友们怎么看这个彭斯讲话。金刚无他说，彭斯先生的讲话隶属百余年来美中交往史，且事实清楚，有理有据，不如中共狡辩，绝不可能只是所谓贸易战谈判的策略那么简单，直接点明了中共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做法和卑鄙无耻、毫无下限的做事原则，更像是摊牌。通商宽衣他说，彭斯副总统呢说出了共产党真正的丑恶，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天天忽悠国内人，不让国内老百姓了解真相。自由租祖他说，川普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世界的总统，彭斯演讲争取到更多的是美国方面的利益，指望美国去硬撼中国体制不太现实，美国争取的是自身利益，而中共在贸易战中出现的最大变革契机，就是在经济基本盘崩溃的一刻呢，是要由全体国民共同努力，才有希望打破现有的体制。一位叫能儿登的这位网友呢，他有不同意见。他说啊，能儿登，他说苏联呢是被美国策划之后才瓦解的，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中国应该引以为戒才是。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来回应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这个网评。据报道呢说，中国政府倾向于低调或淡化处理彭斯的讲话，除了一贯封锁和删帖之外呢，我们看到官媒更倾向于呢把彭斯对中国的攻击看作是选举的需要，那就是说呢要树立一个假想敌，以便吸引选民啊为执政的这个共和党来投票。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中共官媒把彭斯讲话看作是选举的需要，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不必当真，不可当真。我们还记得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当时就发表了很多针对中国的强硬的言论，比如提到贸易战等等，当时北京就认为这是选举语言、选举策略，就根本不把它当真。殊不知特朗普上台一上台呢，就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行，贸易战说打就打啊。那么可见在过去，北京已经多次误判特朗普政府。那么如果他这次再把这彭斯讲话仅仅看作是选举的需要，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拉选票，那么显然是又一次严重的误判特朗普政府。当然我想北京不应该这么愚蠢，所以我怀疑北京他自己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其实中共当局并不认为彭斯的讲话就真的只是为了选举的需要。你看，所以什么官方的很多发言人吃这种调子。相比之下，你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中生的署名中生那篇文章还讲太多一点，他就把彭斯的讲话归为三点：一是为了转移通俄门的这个焦点，二是为了抬升选情，三是为了向华施压啊。所以他还是注意到了有这么一条，有对华施压这一条啊。其实毫无疑问啊，这一点才是整个彭斯讲话的真正的重点所在。所以我觉得呢，中国现在的反应，我们除了看了官方的一些报道、一些讲话之外呢，也看到有些所谓采访，听一些老百姓的反应。当然，这些老百姓的反应，我们都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真正的民意，实在是大可怀疑。那么，他基本调子反应都不是像过去好几次像习近平所说的这个以牙还牙那么针锋相对，而是采取比较软的这么一种姿态。显然他就是实际上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因为他充分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才采取这种低调处理和淡化不是讲话意义的这么一种态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官方的这种立场。
好的，那么美国国内呢也有舆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认为彭斯的演讲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国内民众，而中国官媒呢，那就更是要引导民众相信呢，这不过是共和党政府的一个选举策略。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呢是在押宝，就是他押宝，就是这个押宝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呢，这个共和党会失利，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利用这个美国的两党政治，然后呢来这个影响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其实呢，他们就是体制内一些专家，我以前也观察到这个，或者是亲耳聆听到他们的一些个谈论。他们认为，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这个决策层呢，他们也并不真正了解美国的国情，啊，那么很多的所谓的专家或者是这个智库学者这些呢，他们都是在迎合最高领导人的想法，然后发表一些意见，所以这些意见有可能继续导致就是中共的最高层对美国这个国情的或者民情选情的误解，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呢中共当局现在可能他还认为有希望，就是在这个共和党如果中期选举失利的情况下，这个贸易战可以有缓，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判，而且这个专家有很多，这个真正有研究的专家，他们也抱怨，就说他们的意见现在这个高层完全听不到，就是这些消息可能都被周边的人，这个领导周边的人屏蔽了。
嗯。
那么当然，这个中国官媒呢，他也确实是在引导民众，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的选举策略。像这个还有一些呢，有一些媒体呢，他比如像凤凰卫视现在在做一个节目，马上就要播出，他就是以这个《纽约时报》不久前那位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白宫的匿名的官员所发表的文章做引子，然后呢来阐述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对川普的不满。
嗯，
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川普，我们也观察到他确实有很多出位的言论，甚至于在他这个当选之前，我也不是很看好，那个时候我记得美国大使馆驻北京的大使馆邀请我们去观看这个美国的选情，我就注意到其实这个作为这个美国政府体制内的这些个官员公务员，他们的情绪来看还是比较倾向这个希拉里的。
嗯，
为什么呢？可能这个官员他们也习惯于一种按部就班的一种官僚程序，所以呢他们不太习惯川普这样的领导方式，也带有比较大的随意性，然后呢可能呢川普又不很了解，他们认为川普不很了解华盛顿或者白宫的运作的传统，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一些不适应。但是呢中国政府呢也特别夸大这一点，就是强调这个美国的体制跟或者美国的官员们对川普的不满。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久就会见分晓，因为11月贵国要大选，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的总统会在一次峰会上两人相见。
嗯，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留心那个时候他们会如何进行勾兑。
好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真正勾兑的时机。
嗯，那么彭斯的讲话到底是决裂宣言还是谈判策略？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我们网友的看法。民国1945，他说既是决裂宣言也是谈判策略，具体看后续跟进动作，主要看亚太地区美军部署是否强大。 啊，是否加大，是否有更多国家参与有军事项目的行动，对付痞子流氓之类的规则道理都讲不通，不用武力还有其他好办法吗？我看没有，如同大陆民众对中共的对立都不讲规则了，后面只有武力，暴力革命是压制独裁者的最好方式。两黄穆稳就一句话，他说美国还没有下重药，还有许多余地留着。 Wide View 他说50年代中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失败了，90年代以来西方的让中国走步进入民主社会的和平演变也失败了，所以现在中共与西方都是梦后清醒状态。嗯，很有意思。白乌鸦他说这次宣言呢，恐怕两者都是，贸易制裁的政策刀刀入肉，东亚的包围网也在逐步形成，这次不仅仅是对中共，也同时防备中朝、伊朗、俄国等国结成新的轴心，川普能够抓住中共的外汇收入这个问题的核心可喜可贺。中国正义他说彭斯的演讲明确了美国的立场，告诉中共美国的底线，同时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 John Chris 啊 ，John Chris 他说中国5000年经常遭受外族入侵，但是一直延续至今，咱们还是可以继续和美帝再耗几千年的，看谁熬得过谁。有人说尽管彭斯啊对中国的指责呢是全方位的，但是重心仍然是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这个指责，所以彭斯舞剑仍然呢是意在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北京在贸易战的这个问题上让步。胡先生，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同意，但是也不仅如此。彭斯讲话就强调嘛，就引用特朗普的讲话，我们并不希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市场遭殃，希望中国也和经济繁荣，美国只是希望和北京和中国能够达成这种公平、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同时呢，还强调这个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个敌意。他强调要和北京建立起这种建设性的关系，共同促进双方的繁荣和安全。他落脚点还是希望能够在贸易问题上能够中国能有所让步，能够达成一种比较好的妥协啊。但是他又不仅如此，因为你从彭斯的讲话可以看出，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可能已经对习近平已经没有耐心了啊。因为他这里讲话谈到这个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改革开放路线，谈到40年来。在一开始，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曾经向双方展示了一个很美好的愿景，但是呢，只是他说曾经一度啊，中国呢，北京也慢慢的走向那个更大的自由和对人权更多的尊重，只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朝着控制、压迫本国人民方向急转弯，说中国政府虽然一直在偏离了原来这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呢，他。中国领导人仍然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能够关系开始的那种改革开放精神啊，这多少给人一种感觉啊，他是不是暗示呢？就是这个事情主要是习近平时代给把事给搞坏了的啊。那么现在要是这个中美的关系走上正轨，包括在贸易上能达成一种好的协议，那至少就要纠正。就期待或者要求北京方面纠正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种错误路线，而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去。当然至于在我们看来，其实问题从邓小平路线那儿开始就已经种下了他的种子。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未必是对邓小平路线的背叛，而更多的呢是对邓小平路线的一种延伸，一种恶性的发作而已。那么这还是我们的看法了。那么现在就我觉得彭斯讲话，他多少取代了有这么一个有表明了这么一种意思，这个是和原来的讲话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中国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决定改变对华政策，决定 跟中国彻底决裂的话，那么这篇讲话应该由总统特朗普来讲，而不是副总统彭斯。那么由副总统出面呢，就为日后美中关系有可能缓和留下余地，关键还是要压迫北京在贸易战中让步。我来请教张先生，您看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这种判断，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副总统这个位置呢，我记得美国历史上有一位副总统这么说过，说作为副总统我是不重要的，但是我也有机会变成最重要的人。当然这就是说，如果总统的位子空出来的话，那么当然他就会变成最重要的人。但是现在看呢，好像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连任的势头好像还不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可能就是总统和副总统正在各自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那么从川普总统来讲，他可能避免就是对中共做一种全面的清算，最后呢跟这个到了他跟中共领导人这个勾兑的时候就没有余地了，所以呢这个恶人呢就由这个彭斯来做，由彭斯发表这么一个长篇的讲话。那这个呢我觉得跟丘吉尔的那个冷战演说不太有可比性，因为丘吉尔他毕竟是这个政府的首脑，那么现在副总统来讲他也没有在白宫或者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发表这么一个讲话，而是选择了一个智库，一个研究所啊，哈德逊研究所来发表这么一个讲话。这本身呢就是说他并不完全，虽然他是身为美国的副总统，但是他的讲话的场合并不是完全代表美国或者代表白宫或者代表美国政府。所以这个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关键确实还是压迫北京在贸易战中啊做出让步。但是在我来看，其实这个它已经这个效果已经在产生，就是说最终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他诱导中共做出让步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温水煮青蛙，最后还会煮死。这个就是妥协可能就是温水煮青蛙，开战就是开水煮青蛙。那么就是但是结局可能都是一样的。那现在来看呢，这种做法的效果就是可能他还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我觉得这个策略呢现在正在行使中。而且呢他给中共政权的内部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分化。特别是很多中共官员他现在开始担心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或者他们的家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也有一些个转移或者是这个转移家人的情况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可能已经在出现了。
好的，那张先生，对不起啊，我打断你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呢，他问张先生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张立凡老师，刚听说中共打算向美国服软，想利用来年和美国建交40周年之际邀请川普到中国接受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张立凡老师说一下能会如愿以偿吗？我也看到这个新闻，苹果日报报的。那么张先生您剩下时间不多了，30秒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回应一下吧。
那就是双方的底线不大可能有改变，因为中共他一切都是围绕着保住他的政权来转，就是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这个中美双方才有妥协的可能，而这一点有可能美国做不到。
好的，
所以现在就是看谁比谁更有力量。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丢了，中共为何秘密抓捕孟宏伟？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